弟兄哈。好，在基督耶稣里面问候弟兄姐妹，大家主内平安。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主的话语。好，那我们先低头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保守我们，看顾我们。虽然在疫情当中，但是我们仍然有机会借助网络一起来到你面前来学习。盼望主来安静我们的心，来帮助带领我们能够不管我们听的我们讲的，求主同样加添我们的力量，求主你把我们都引到青草地，引到可安歇的水边，说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我们一起的寻求你，主啊，你就把那上好的福分加在我们的里面，求主除去一切的搅扰，也求主帮助我们网络上的各样的设备网络都能够顺畅。谢谢主保守带领看过我们下面的时间，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Recording in progress。
好，弟兄姐妹，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个题目哈，那就是胜过困难成就大事。这也是我们接下来一直在学尼西米记的，我们来学习第六章。来吧，我们起来建造吧，六啊。所以尼西米记呢，记载的主题呢，就是尼西米带领百姓用52天来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那这是一部分。那另外一部分呢，就是以斯拉重读律法，带领以色列民悔改，重新立约，神赐福给顺服的百姓。当我们读尼西米记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看到尼西米当中有两道墙哈，那一道墙呢是外在的那个看得见的那个城墙，那个是物质的，那内在的呢是分别为圣的，是属灵的，是百姓那个分别为圣的那道墙，就是他们建立他们这一种信仰的生活。好，我们看尼西米记哈，今天我们看第六章，但是我们回顾之前哈，我们看到尼西米记第一章里呢记载呢尼西米他是一个在波斯王面前他做酒证的，他从他的弟兄那边听到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所以他就禁食哭泣，他就向神祷告哈，以至于说第二章呢他就在王面前有这个忧愁哈，他把这个就端给王的时候呢，他有忧愁，王看到忧愁呢就问他这个原因，他讲明之后呢想要回去，那感谢神哈，王也给了他所需用的诏书啊，给这些木料，所以尼西米到了耶路撒冷的城墙之后呢，他就开始思考怎样带领百姓一起的来同心建一起的来建造这个毁坏的城墙。好，那么在第三章里面呢，我们看到就是全民皆兵哈，这里就有很多的人哈很多的百姓，他们都愿意起来一起来修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修建城门呢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他们都一起来修建，也不管他们的位置是好与坏他们都甘心乐意的来参与这个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服事。好，那第四章呢就讲到当他们修建的过程当中就遇到了仇敌们的反对，那他们就来做破坏的工作哈，我们看到在仇敌是在扰乱他们不让他们可以正常的修建，但是呢尼西米带领百姓呢就来，他们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他们就有全民总动员之后就开始全民皆兵，他们没有停工，他们继续的来修建这个城墙。那什么时候停止的呢？中间停了一段呢，就是第五章里面就外部的压力和矛盾外部的这个扰乱没有让他们停下修建的脚步，而是内在的这个矛盾使他们先停下来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当中有一些人就因为一直在修建城墙，他们没有办法去做工，所以呢他们当中有一些犹大的这个贵胄和官长，他们就放债取利，以至于那些穷人他们就非常的 啊，有怨言，他们没有办法过正常的生活。那尼西米呢，就只斥责这个贵胄和官长，并且尼西米自己做一个很好的榜样啊，他啊，这个把自己的啊钱财拿出来哈，去啊帮助穷人，然后他自己用这个榜样，让那些犹大的贵胄和官长也无话可说啊，所以这件事情呢就做好了。那今天呢我们来看的就是第六章啊。那第六章我们看到啊，在修建的这个过程当中，仇敌继续的来搅扰啊，已经修好了城墙，还没有，其中没有破裂之处，那是他还没有安这个门扇的时候。那尼西米呢，就在第六章里呢，我们看到他遇到了困难，那个困难有控诉，有陷害啊，也有这个拉拢。我们看尼西米的对头哈，他们试图阻止他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我们啊，之前大家看了前几章里面讲到，他们都啊遭遇了失败的这个结果。那在第六章里面呢，他们就改变了策略。我们说之前他们是针对那个像本身那个城墙，不让他们好好的去修建啊，不让他们能够盖得好这个城墙。那在原来他们是要对这个城墙建造的这个项目本身搞破坏，但是在第六章里面我们看到他们不再啊破坏修建城墙了，他们反而把这个破坏的对象放在哪里呢？放在尼西米个人的身上啊。我们都知道有句话叫啊，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哈。那把尼西米让他给他个人发起攻击，让他不能够去修建城墙了，那百姓不就好了吗哈，他们就停工了嘛啊，因为尼西米是他们的领袖哈。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针对尼西米个人发起了攻击。好，我们看第六章啊，那我把大纲这样分的哈，我说一到四节呢，伪善的邀请，智慧的应对；五到九节呢，是无理的控诉，勇敢的面对；十到十四节呢，阴险的串谋，坚定的回应；十五节到十九节，拉拢的联盟啊，靠主的得胜哈。好，我们首先来看哈，第一点，伪善的邀请，智慧的应对。当我们看尼西米第六章的时候啊，就会发现这些敌人哈，参巴拉也好啊，多贝亚也好啊，基善也好，他们呢听见了我已修尼西米已经修完了城墙了，其中没有破裂之处，那时候还没有安装门扇。所以呢，参巴拉和基善呢就打发人来说什么，请你来哈，要跟他在一个啊村庄相会哈，就是这个阿挪平原上这个村庄。他说我们要在这边相会，那这是敌人的阴谋之一，因为他们说城墙啊已经啊快要完成了，门扇还没有装，他们就写信给尼西米了，假意要跟他妥协啊，跟他合作。他们的企图是什么呢？想要引诱尼西米出来啊，跟他们相会。所以第二节后半节就说他们确实想害我，就想借机呢把尼西米呢把他杀掉啊，把尼西米杀掉，他们的工作不就停了吗？对不对哈、啊？那我说尼西米呢也是非常有智慧的，他怎么去应对的呢？尼西米就说呢，他说我差遣人去见他们说怎么样？我现在在办理大事大功哈，我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尼西米什么意思？他就说我不能去，我现在做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修建城墙，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啊，不能要工程没有监工的哈，我不能离开这边。也就是说尼西米他怀疑他们要见他，这个是他们的阴谋是有诈的，所以他看穿了敌人的虚伪，他就说我不去。通过尼西米的回答，我们看到呢，尼西米呢是一个能够分清这个轻重缓急的一个人，他可以分得清轻重缓急，他拒绝让其他的事情影响他的精力， 以免他不能够专心的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所以他说我不去，为什么呢？因为我在办理大功。另外其实我们也能看到说，尼西米如果他去的话，这是一个秘密的聚会，不仅耽误工程，他去跟那些人在谈，谈什么？又没有录音，又没有录像，那百姓就会想，那尼西米到底去干什么去了呢？百姓的这些工人呢，可能对这个领袖呢，就失去了信任，很多事情就说不清楚了，对不对？而且呢，尼西米呢，有可能被他们暗杀。尼西米也是非常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办理大功，所以呢，我现在不能下去，我要专心的来做这个事情。弟兄姐妹，其实给我们看到说，在我们信仰的道路上，我们的信仰的追求，我说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属灵的侍奉，这是一个属灵的长跑。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愿意立志去追求，我们立志去做什么事情。但是呢，我们看到长久的忍耐能够让我们分得清这个轻重缓急，我们认准这个目标，我们就去做，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重要。我记得我在年初的时候呢，在今年的第一个主日跟大家分享胆壮前行有五个意义哈。那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哈，如果那有五个一，第二个一哈，至少读一遍圣经。那当我们说哦，我们一年哈，一年至少读一遍圣经，我们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困难还不困难呢？很多时候我在年初的时候呢，我们都很励志是吧？我说今年能读完一遍圣经哈，我们非常有这个激情，一开始非常有激情，但是。我们看到今天是8月1号哈，这个半年多一个月已经过去了，那我们的读经的进度到哪里了呢？从前呢有人这样讲哈，讲得很有意思，他说有人立志读经，但是呢很多人都读从旧约开始读哈，从创世纪开始读，很多人都出不了埃及，为什么呢？因为创世纪呢读完了就是出埃及记，出不了埃及呢，就是说读到出埃及记呢，没有读完就放弃了，那这怎么样呢？没有出埃及就死在哪里呢？死在埃及哈，没出埃及呢，可能没有办法走旷野的道路了哈。那有人说，那我从新约开始读，有人说呢，从新约开始读呢，你从一开始立志哈，我要读圣经，结果读到。怎么呢？有人说发现很多人呢后来到不了罗马，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新约四卷福音书四福音书读完之后，然后使徒行传读完了，到罗马书怎么样？读不下去了就说可能读到使徒行传就没有到罗马书，不读罗马书就叫到不了罗马。那为什么我们一开始我们立志我们说好好读圣经结果中间就停了下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觉得我们会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我们这个事情很重要，那个事情也很重要，以至于说呢，当我们想起读经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已经没有时间了。尼西米不是这样，他是一个有轻重，他是一个分得清轻重缓急的一个人。他重建这个城墙的时候，他说我就在这边重建我在做大功，我现在不能下去。我相信如果我们把读经看得很重要，我们把它当作一个重要的事情，那么我们相信大家我们都会在神面前就一年至少可以读完一遍圣经。在之前呢，我跟我们神学院的同学呢是在网上在聚会的时候呢听到他的分享他在南湾教会那边呢实习的时候，他在教会做了一个调查这个统计调查呢，就是说从基督徒信主的那一天开始算起那有多少人是读完一遍圣经的？大家留意我说的还不是一年读完一遍他调查的是从信主的那一天起到如今有多少人是读完一遍圣经的。 他教走个走个几个教会，调查出来的结果让人非常的惊讶。那个读完一遍圣经的人，在教会总人数的比例是非常非常的少，以至于少的大家都不敢相信。这还不是一年读一遍呢，这还是从信主那一刻起到如今，可能信主两年、三年、五年、十年。但是我们很可怜的光景是，我们还没有读完一遍圣经。我们是不是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我们是不是有很多的事情让我们忙不过来？但是我们不能忽略的是，我们读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学习尼西米什么呢？就是他分得清轻重缓急。弟兄姐妹，一定要把读圣经放在首位。很多时候我们讲的再好我们听的道理再好，这个传道人讲的非常的好，弟兄姐妹，取代不了我们自己去读神的话。其实我会发现我们教会有几位弟兄姐妹圣经非常的熟悉。其实你会发现他们都有一个习惯是什么呢？他们就是有时间有机会，他们就多多的参加聚会。所以这就克服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读圣经我们读不明白，也就是我们就不读了。弟兄姐妹，那现在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教会在网络上有很多的聚会，每次的聚会我们都学习神的话，这不就是很好的机会吗？没有人会一开始信耶稣就马上就都熟悉圣经，像我们教会的几位弟兄姐妹他们那么熟悉，不会的，他们也是一天一天的一遍一遍的，一天一天的这么去读的。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离不开离不开神的话，离不开圣经，离不开祷告，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的两个翅膀。所以我一再强调我又反复强调，这是两个翅膀，读经和祷告，没有这两样，我们基督徒的复兴属灵生命是没有办法复兴的。所以尼西米呢，他分清了轻重缓急，他把修炼成长放在首位。也盼望弟兄姐妹，当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事情也会占据我们的时间，对不对？每个人工作生活等等都会非常的忙碌，但是我很感动的是还有很多弟兄姐妹参加教会的聚会，参加小组，一起来学习主的话我们互相在勉励，在主的话语上一同的成长，这个是注意宝贵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尼西米当他面对这个给他这个敌人给他这个阴谋的时候，他选择怎么样呢？分得清轻重缓急，四次打发人去见他，他都如此的回答他们，他把修建城墙这个事情放在首位。我看第二点，无理的控诉，勇敢的面对。尼西米四次不妥协，那仇敌呢？第五次呢，就开始对他给他发信对他的人生造成人身攻击，给他一些造谣那这个阴谋呢是什么呢？就是要毁坏尼西米的名誉，散布他的谣言所以我们看在第五章当中呢，仇敌嗤笑这个以色列人说他们建的城墙，建的这个嘲笑他们，然后在之前他们嘲笑他们说要修建他们建造城墙的力量。但第六章呢，我们看到他们第一个阴谋不成呢，他们就来了一封信那这封信呢是一个没有封口的信。那圣经为什么讲到说第五次那个这个撒玛拉打发人去拿着没有封口的信呢？那这一次的信呢，不仅同之前四次不一样，它改变了内容而且没有封口。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呢，人们发送公函的时候都要将这个公文呢卷起来，用绳子捆好，再用蜡呢把它封好。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只有收信人才能够开启，然后阅读这个书信的内容。那么在那个时代，如果发的信没有封口，是一件非常不寻常的事情。那这样看有什么作用呢？就是让这个送信的人以及在路上的人都可以看到这个信的内容，当他们看了之后呢，就很自然的就可以把这个信里的谣言呢就可以散播出去。这封信的目的就是为了抹黑尼西米的人格 他指出说尼西米拉修盖城墙是意图谋反，是要自立为王的。因为当时修建城墙呢是比较敏感的，特别是这个犹大呢这边还还是被波斯帝国所统治的哈，所以他们建城墙呢他就抹黑尼西米的人格哈，就说呢你是要自立为王你要过来，你不过来的话呢我就把这个事情呢怎么样，我就告诉于王。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说当人看到这信上所写的，或者人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人会怎么样呢？很多时候人会选择相信。所以很多时候我会发现，我们宁可去我们很多时候不去相信那个正面的反而是负面的更容易让人心里接受。所以不知内情的人呢，可能就会信以为真了。包括今天我们看在网络上有些事情也是这样哈。那在河南发生灾情的时候呢，有一些所谓的主播哈，他们跑到河南那边去这个博取流量，他们躺着蹲着趴着在河里大喊河南加油，郑州加油哈，然后就还有躺在河里喊救命的。那如果你不知道真相的话，就以为他们好像真遇到了这个危险或者真去救援了，但其实你看呢，他们是在那边趴在水里面，他们在做直播。很多时候呢，我们没有办法分辨，我们看的这个有时候眼见为实有的时候眼见真不一定为实的所以现在很多时候发生一些事情，那我们需要有一个分辨，那这个也很困难。比如说呢，我怎么去分辨呢？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人都是很有限的，但是呢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有很多的事情我们确实是一种说法，另外一种说法，但更为重要的呢，我们多多的来追求学习主的话吧，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主的话是不改变的，主耶稣从昨日今日到永远一直都是不改变的，其他都会改变，但主的话不会改变，所以我们就一直的来追求来学习主的话。我们看这些事情我们很难分辨，但是呢当我们学习主的话，就让我们生命有所长进，我们就更加有主赐给我们的智慧。所以当这个参巴拉他就第五次写信呢，就说你不来的话呢，我就把这话告诉王，那请你来跟我们彼此商议，用这个办法呢想让尼西米再出来。那我们看到如果尼西米他不做这个事情做个回应的话，那他的名声就会受损，百姓也就不再信任他。那波斯王呢听到这个事情呢，可能会信以为真会逮捕他，那就可能把他处死。那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耶路撒冷那个城墙的重建工作就半途而废了。那如果我们是尼西米，我们要怎样回应呢？最好的回应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呢，坚决否定敌人的诽谤和谣言。尼西米怎么说的呢？他说你所说的一概没有，没有这些事情，你们说的都是假的。而且说什么呢？说是你心里捏造出来的，就是你是在撒谎，你是在欺骗你们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九节说他想用这个办法呢使我们的手软弱，以至于工作呢不能做成。面对这个指控呢，尼西米就怎么样？尼西米选择否定，指责是撒谎，是欺骗的。那很重要一点弟兄姐妹，很好的就是尼西米他有什么？他有祷告。所以我说大家，我们学尼西米千万不要忘记，尼西米是一个常常祷告的人，祷告就成为他的生活。我们看到在这个第九节的末了当尼西米人说尼西米写这个回忆录的时候，第九节末了他说什么？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尼西米就是这样跟别人说说话，他心里祷告然后遇到事情的时候是马上就来一句话就祷告。这个祷告什么呢？就很简短的一句话，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他没有长篇大论跪在那边祷告当时没有那样种，他就是一个尼西米呢就是把祷告融到他的生活当中，他的生活也融入了祷告。所以呢他知道神在他身边，他有力量，他面对这个难处的时候呢， 他选择不退缩。所以也许你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他有啊有否定，他有指责出来，同时呢他也有祷告。祷告求谁呢？求神来帮助带领他。当我看旧约圣经的时候呢，我看到有摩西好这位领袖，当他遇到难处的时候他怎么做的呢？诶，我读民数记的时候就发现很奇妙的哈，摩西当他带领百姓出埃及走旷野道路的时候，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也不是大家都很听他的就一直往前走的，遇到个人的挑战。但是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不就大家展开这个故事来看了哈。在民数记第14章和第16章里面，如果大家记一下可以翻圣经看哈，就看到摩西也好亚伦，当他们遇到那个难处的时候，他们学习一个功课是什么呢？俯伏下来。他们俯伏下来。那么特别是当摩西俯伏的时候在民数记第16章里面，那么面对百姓给他们这个挑战，给他们这个压力，他选择俯伏下来。当然摩西也有讲话哈，但重要他俯伏。当他俯伏之后，我们看到什么时候场面出那个民数记16章里面哈，那个可拉的后裔哈，那他们什么时候发生的改变呢？就是当神出来讲话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事情可能发展的很严重很严重很严重，但神一出来，神一出来讲话，神一出来有作为，那这个事情就有了翻转。那前面我们就看到呢，摩西他有俯伏在地的功课，那这个就是在神面前的祷告。尼希米有作为，尼希米也有祷告，摩西有讲话，摩西呢也有俯伏在地的时候。所以盼望主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在适当的时候我们讲话，让我们在适当的时候我们匍匐在地。好，我们下看哈。那下面呢，第10节到第14节呢，这个是什么呢？就是阴险的串谋，坚定的回应。敌人有两个阴谋了哈，那第三个阴谋呢更厉害。这个阴谋呢已经上升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上升到一个属灵的程度上了，这个比之前的还要严重。这个阴谋呢就是使尼希米惧怕而违背神毁坏尼希米的声誉，把他杀掉前面让他出来他都不出来然后呢这个捏造一些话呢，尼希米明明没有呢，他不是要做王对不对他也没有其他的目的，他只要建城墙，但是他们就捏上这些话，结果每个人听了之后呢就可能对尼希米有个想法哈，那尼希米有的时候又没办法去讲，所以他这个时候就说了，他说没有是捏造的。那这个阴谋呢就是敌人买通了这个祭司这个更厉害了，买通了祭司让他欺骗尼希米，把尼希米引到哪里呢？引到圣殿里去，落到他们的陷阱里面。所以圣经说呢，这个祭司在家里面闭门不出，尼希米去他家里见他的时候，显然呢尼希米跟他事先有过书信来往哈，因为尼希米有生命危险所以呢这个祭司士玛雅就告诉他说呢，有人计划呢今天要来杀你，就建议呢让尼希米到哪里去呢？让他到圣殿里面去，在圣所里面避难。我们可以看圣经知道，尼希米一开始是一个非常信任这个祭司的，所以呢他就信任他，他就来见他。但是士玛雅这个祭司一说让他躲到圣所里面去，尼希米马上就发现这是一个骗局，所以他就斩钉截铁的说什么，说我不能进去，我拒绝逃跑，我不要躲到神的殿里去面那士玛雅说回答士玛雅说我不能进去，为什么呢？因为我进了神的殿就是违背了神那你说为什么进了神的殿就是违背了神呢？因为我们知道哈，在旧约的记载，只有谁才有资格进到圣殿的圣所里面去呢？只有祭司才可以，唯独允许祭司进到那个地方去。那尼希米说我不能去，第一个尼希米他不能懦弱，他不能逃跑，如果逃跑的话这个工程就断了，百姓没有人答应他去建造这个工程。 那么第一个他不能逃跑，那第二呢，他尼西米就看得出来，他这个阴谋呢，就是这个祭司被他的敌人多贝亚和参拉拉这个参巴拉买通了，要来陷害他。所以呢，尼西米呢，他就选择说，我拒绝逃跑，我不要到圣所里面去。大家还记得在旧约圣经历代志下第二十六章里面记载着乌西亚王哈，犹大王乌西亚他怎么样呢？他要献香，就长了什么呢？长了大麻风。啊，他进入圣殿要想要烧香的时候呢，神就烦了他，就长了大麻风。这个烧香是谁的工作呢？是祭司的工作，不是君王的工作。他去烧香呢，就长了大麻风，违背了神的话语。所以当时这个祭司呢就被买通了，就是为了要害尼西米啊，要让他进到这个圣所里面去，就把他害了。那么我们看到哈，晚些时候呢，尼西米就独自一个人去祷告。第十四节啊，他就说：“我的神啊，多比亚、参巴拉、女先知啊。”挪亚底和其余的先知呢都要害他。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说先知呢和敌人为伍啊，要害尼西米。这里呢，尼西米提到一个女先知的名字叫挪亚底啊，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哈，但是呢我们看到啊，他跟那些人一起来反对尼西米，这是一个事实。所以尼西米遇到了什么样的拦阻呢？就是在政治方面，在经济方面，在宗教领袖的这三个层面上的反对，都反对他。但是尽管如此呢，尼西米还是坚定立场，要坚持到底，完成神给他的这个伟大的使命。我们这些敌人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拦阻，就是要害尼西米呢？我们看在第六章里面，我们仔细看哈，我们看一共有四节经文。这四节经文都提到一个词，我用红色字把它标出来，大家看到叫什么呢？叫惧怕。时间关系，我就不带大家来读了哈。大家看他们所做的，都是为了在尼西米身上给他造成一个阴影，造成一个心理的这个影响他，那什么呢？就是要让他惧怕。这就是他们的目的。如果尼西米惧怕逃跑了，那剩下的百姓谁跟他们一起建城墙呢？我们看到他们谁让尼西米惧怕，尼西米也知道，所以尼西米呢没有惧怕啊，他就仍然胆壮的啊前行。我们也看到说，在圣经里面记载哈，在民数记第十三章第三十三节到十四章第五节里面。讲到呢，那十二个探子去探那个迦南美地哈，他们看了之后啊，回来呢报两样不一样的消息哈，同样的看见消息不一样，那个十个探子他们就非常害怕，对不对？他们看见呢，他们就说那个啊，这个那地的人都是伟人的后裔，那我们看似就是像啊这个蚱蜢一样哈，那就很小。所以他们听的时候呢，他们就非常的害怕，他说我们不如回埃及去了。那另外的两个探子是谁呢？就是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他们两个人呢也去了。那他们是去了回来怎么说？跟那十个探子不一样哈。第九节怎么说呢？他说也不要怎么样，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为什么呢？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也就是他们说确实是很困难的，但是呢有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不再害怕。大家还记得在出埃及记第十四章里面，摩西对百姓说什么？你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今天你们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他们要过那红海嘛，对不对？那这个时候红海有拦阻，后面有追兵，怎么办呢？人说不要害怕，那当时百姓肯定会非常的害怕啊。所以说呢，不用害怕。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事情让我们非常害怕的？我相信会有。 有些事情让我非常害怕，其实也是非常的正常。但是呢，在我们的信仰里面，让我们可以得到安慰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依靠神，因为在他那里没有难成的事。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四节说：“小子们呢，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耶稣当年也对人说怎么样？不要怕，怎么样？只要信。当然我说啊，像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疫情哈，有人说我啊怕不怕呢？如果说病毒每个人我们都很害怕，我们要尽好我们的本分，做好个人的防护啊，不是说我信耶稣哈，那我什么防护都不做哈，我就求神保守。那这个是我们在试探神，我们要做好我们，我们要做好我们的本分，我们应当去做好个人的防护。我们也祷告求主来帮助我们，保守看顾我们，我们就不用惧怕。所以这个呢是我们所应当做的。那尼西米呢就是这样，人家敌人身上他很害怕哈，但是尼西米呢靠着神啊不惧怕。那当我看这个第六章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敌人想让尼西米惧怕，但是城墙建好了之后哈，那谁惧怕了呢？外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怎么样？便惧怕啊！他们是想要尼西米惧怕，但是当城墙建好了哈，他们怎么样？他们反而惧怕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建设工作的完成是出乎我们神的作为，而不是出自人的手。所以今天呢，我们面对各样的环境，面对各样的挑战，我心里难免都会有惧怕。但是感谢主的是，圣经上给我们保护的应许，我们所信靠的神呢，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虽然他们建造的过程当中，他们会面对着敌人给他们很多的压力，很多的挑战，但是他们还是把这个城墙修造完了。所以城墙用了多少天修造完了呢？在第十五节告诉我们说，共花了52天啊，这个城墙就修建完了。所以第四点呢，拉姆的联盟呢就靠主得胜哈。拉姆联盟等一下再看哈。首先看这个靠主得胜呢，就是他们用52天啊，他们把这个城墙呢，那修好了，可能后续如果再美化一下啊，再装饰一下，可能就再花时间了。但是52天就把这城墙就外表看哈，应该没啥大问题了。除了一些细节的地方哈，52天就把这个城墙修造好了，哇，这个真的是出自神的手，在神那里没有难成的事。尼西米是在尼撒月哈，那被派回国的，然后呢，在抵达耶路撒冷然后开始这个动工建城墙，我看哈，然后这个是在以路月25日哈，那这个时候。城墙就修建成了。好，所以呢，我们看到用52天修建好的这个工程，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是呢，给我们看到说，在神那里没有难成的事。那大城墙修造好之后呢，在17节说，在那些日子呢，犹大的贵重呢，屡次寄信给多比亚。我们看多比亚这个人哈，那多比亚呢，他也。来信与他们，与他们有来信，然后呢说有在犹大呢有许多人与多比亚结盟，因为他是亚拉的儿子，是释迦尼的女婿，还有释迦尼的女儿嫁给了多比亚。那释迦尼呢也是一个蛮有声望的一个人吧，因为在以斯拉记第8章第5节，他是跟尼西米是跟以斯拉一起回来的人一起返回来的人，所以也是一个一个族长，也是蛮有威望的一个人。那下边又讲到呢说并且他的儿子呢约哈南娶了比利加的儿子米舒兰的女儿为妻米舒兰哈。那在尼西米记第3章第30节呢，米舒兰也参与了修建然后呢他的女儿嫁给了多比亚的儿子叫约哈南，也就是说这个这层关系呢，多比亚跟米舒兰呢是我们现在话叫应该是亲家是吧，然后呢这个释迦尼呢是多比亚的岳父。 那释迦尼和米舒兰两个人在当时也都是蛮有威望的一个人，也就是说多比亚哈，那他很多人跟他联盟结盟，是因为那他是一个贵族啊，他是比较有实力的一个人。好，但是呢，我们看到这里讲到呢，19节说他们常在我面前说多比亚的善行，也将我的话传与他。多比亚又常祭祀来要叫我惧怕。我们看到多比亚这个人，尼希米后来没有跟他一起合作，没有跟他一起的来有我说有这种和好也好，或者是两个人又在一起，我们就看到呢，说尼希米他知道多比亚一直在搅扰他，那背后呢，我们看到是仇敌在破坏这个工作，就是多比亚来做这个破坏的工作。大家不要忘了，之前多比亚做的那个尼希米做了什么事情呢？就是来破坏，不是破坏哈，在第五章当中，他斥责那些贵胄和官长，那有可能里边有多比亚，所以会损害他们的利益。因此，多比亚会常常跟尼希米作对哈。但尼希米呢，就是面对这个拉拢的联盟，尼希米选择靠主得胜，他有分辨，他觉得多比亚的背后，他就是神的仇敌，他是做破坏工作的这么一个人啊。好，那最后呢，我们来看哈，是不是也帮助我们啊？就有这样写的哈，我说尼希米呢是一位有智慧的领袖，面对敌人们伪善的邀请，他有智慧的应对；面对无理的控诉，他勇敢的面对；面对阴险的算谋，他坚定的回应；面对拉拢的联盟，他靠主得胜。52天就修好了城墙，成为神的见证。那盼望主呢，也赐给我们诸般的智慧。要有属灵的分辨，特别是最后那一点那多比亚虽然是很有钱有势的一个人但也要有分辨有属灵的分辨，抛开一切的搅扰，专心跟从主，愿我们呢都能够成为主的见证，彰显神的荣耀，因为在他那没有难成的事。好，我们低头来祷告。
Recording stopped。
感谢主保守带领我们，主啊，我们愿意在你面前一起来学习装备你的话语，盼望主怜悯我们的软弱，盼望主加添我们的力量，让我们靠着你努力前行，让我们专心的跟从你，有主赐给我们智慧，有诸多的分辨，让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感谢赞美主，愿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